北京四通桥爆抗议，触动中共最敏感神经。北京如临大敌，急聘24小时看桥员，抗议事件令外媒记者震惊。吴超涉法媒专访，提中共威胁，台湾决心抵抗入侵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，我是黄蓉。今日是10月15号星期六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10月13号北京四通桥爆发抗议事件，消息在海外网络火速传播。有大陆网友表示，中共20大前爆发这类事件已经触动了北京政府最敏感的神经。网络传播的相片显示，发起抗议的男子头戴安全帽，意思是扮城市施工人员争取时间。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友谊宾馆旁边的四通桥上面，该男子挂了两条明显的横额，并且用高音喇叭播放要吃饭、要自由、要选票、罢工、罢课等内容，在桥上焚烧的物体冒出浓烟。有北京市民表示，四通桥的位置在重要道路，亦都是北京政府重要会议的相关地点。他向大纪元表示，宪法给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力，但是现在在任何公众地点用任何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这种做法都会被定性为寻衅滋事。另外，有一名在事发地点附近的北京居民透露，当地有党代表会场，这个地方管控得几严，旁边的友谊宾馆已经住了很多党代表。这件事的发生很敏感，在13号当日，有不少北京市民表示，20大前网络封锁尤为猖獗，不少北京当地的人都是在外网看到四通桥的消息。美国之音转载网友查证指出，四通桥抗议人士在推特的名字叫做彭在洲，真名是彭立发，出生于黑龙江省泰来县，是电磁学研究学者。他在行动之前曾经联络过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夏，表示正在组织全国总罢课，目的是要给独裁者习近平知道，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，中华大地有男儿。网友表示，当日这座桥导致无数大陆的网民炸号，所谓炸号只是账号突然被封锁，而且删除了全部内容。有民众只是在微博网上发表了我看到了四个字，就被封锁60日。在苹果音乐中国区，名为四通桥的歌曲被下架，同时被牵连的还有陈奕迅的歌曲孤勇者。有网友指出，在知乎只是发了一首孤勇者，账号就没了。另外有人表示，自己评论了这个消息也都被炸号。到目前为止，四通桥事件已经引发大量网友反馈，有网民自发传播上书罢工罢课的网络传单，并且表示自由之火终究可以燎原。该事件亦都引发北京政府恐慌，网上传出消息指，在这件事之后，当局紧急在海淀区桥梁旁边增加人手，防范突发事件。前六四学生领袖、政治学者王丹评论说，四通桥勇士是新的坦克人，在这样的敏感时刻，在中共全方位极为残暴的暴政底下，在国内几乎所有人都保持沉默的情况下，他做出这样的壮举，显然已经做好了要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。他强调，当年六四坦克人之所以打动到世界，就是勇气。而这位勇士打动国人亦都是勇气，堪称是中国魂的代表。谁说中国无勇士，不要看小这位勇士的义举，有时候示范效应是巨大的。北京当局自从四通桥抗议横额事件发生之后，如临大敌，由多方面进行全力封杀和管控，除了在网络迅速清除相关贴文，还将北京、勇士、四通桥、海淀等多个词语变成中国网络禁手词。 最新消息显示，北京市政府已经派人看守市内所有行车和行人天桥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推特账号发表的消息，北京市政府在事发之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，派出着民兵制服的人员漏夜看守所有行车和行人天桥。同时各区政府还刊登招聘广告，急聘看桥员，分两班制，24小时在桥上站岗，每日工资人民币280至320元，即是时薪最多只有人民币26元。还有网友披露，北京街头现在是50步一岗10步一哨。在中国最敏感的地区发生这样的抗议事件，亦都令外媒记者震惊。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少华在推特指出，能够做这件事的勇气，以及在令人窒息的强力维护措施之下能够完成这件事，都令人震惊。时代杂志前驻中国记者石宇惊叹话，我曾经在北京生活6年，即使当时的中国比现在更开放，亦都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事。经济学人杂志驻上海记者唐伟恩兰德亦都在推文话，咁可能好快被称为四通桥事件，凸显中国存在奇怪现象。其他多数地方一个人的抗议活动不会上新闻，但是在北京，个人言论表达受到严格控制，这件事成为一个历史篇章。台湾媒体信传媒引述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表示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3年以来，中共当局搞的清零令到整个国家的经济、社会、民生几乎走到尽头，本来忍耐力好强好强的中国人亦都到了忍不到的限度，必然会有勇士企出来抗争。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日前接受法国24台专访，讲到中共对台湾威胁的时候指出，中共的野心不只是台湾。据新头壳报道，吴超燮在13号播出的12多分钟的访问表示，俄乌战争令台湾人民和政府都更意识到战争的迫切性，决心捍卫国土。台湾具有极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，因此中共有入侵台湾的野心，而中共的野心是涵盖全球，因此北京威权政体希望国际将注意力放在台海紧张局势，忽略中共在其他地区的扩张主义。他表示，台湾政府亦都为意外的情况做准备，应对中共入侵，包括加强军事训练，采购不对称作战武器，并且同美国等盟友合作，在台湾有所准备的情况下获得国际协助。吴超燮强调，台湾不乐见战争，但是中共若果攻打台湾，台湾有战斗的意志。吴超燮还重申，统一是中共的论述，但是就忽略了真相，即是台湾从来未被中共统治，台湾自理自己，我们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一部分，包括中国。台湾是自主的民主国家，任何不顾台湾人民意愿的统一行动都是入侵，亦都违反联合国基本原则。吴超燮最后呼吁民主国家团结，说服中共不要对台湾动武，因为若果台湾被中共占领，印太地区都有危险。他说，全世界尤其是民主国家必须考虑这个可能性，我们必须团结，阻挡威权主义进一步扩张。上海近期的新冠病毒疫情有所反复，11小长假开学之后，上海多间大学成为重点防疫地区，清零政策底下的所谓精准防疫令到民众如履薄冰，减少出门，实体经济受到重创。据上海卫健委通报，10月13号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49宗，上海划出20个疫情中风险区和11个低风险区。上海一间宾馆的工作人员14号向本台表示，很多校区有些封了，有些没封，反正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大学生不给入住，肯定是那里学校有疫情， 上海就是所有的大学生都不被入住，亦都冇讲是本地的还是外地，可能是上海本地有疫情啩。八号有学生发表文章话，上海财经大学、同济大学、松江大学城同埋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连续被封控。九号在微博传出，上海财经大学健康码系绿码的学生，亦都喺半夜被大巴拉去方舱隔离。上海市民曾先生表示，而家呢一种现象唔奇怪，佢所在嘅小区居民因为逛商场，同时同地出现阳性病例，亦都被要求三日居家隔离，而且日日必须做核酸检测。而家入商场同埋食肆都要求72小时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而且翻工翻学嘅日日必须要做核酸检测。严苛嘅防疫措施令人尽量少出门，咁亦都令商户经济萧条。商场店铺冇生意，好难做。上海有好多铺头都执咗，做唔住。上海都系网购，边个去铺头买嘢？就好似我哋呢一度嘅大商场执咗好多，细嘅食肆执咗好多，冇生意，经济肯定一塌糊涂，赚唔到钱仲要蚀。如果你喺呢一度食饭，有一个阳性嘅话，好啦，你呢间铺要封，仲要每日都消毒。大数据冇办法，你走唔甩。而家上海外地人走咗好多，人哋做唔住，而家好多工搵人都搵唔到，因为上海而家仲系咁严格管理，人哋都惊咗，打工嘅亦都惊。佢自己好好地去翻工呢一个地方有疫情，佢就倒霉。而家赚钱就比较攰，成日都冇生意。你去商场度睇下，而家星期六、星期五、星期日仲有啲人。平时你去睇下，营业员比顾客仲多，等于好似经济萧条一样。据中共官方数据，2022年第二季度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只系增长咗0.4%，几乎停滞。世界银行喺最近预测下调咗中国今年嘅经济增长预期，预计中国 GDP 增长率为2.8%，而今年四月嘅预测系5%。该增长低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。中共疫情清零政策底下，闹剧频频出现。内蒙古满洲里的市容媒体中心13号在官方账号今日满洲里发表警方的通报，话公安雷霆出击，拘捕了一名执垃圾的女子，罚款200元，通报引起热议。这个月6号，内蒙古满洲里发表关于加强疫情防控严格废品管理的通告，话满洲里市自从今年年初以来，发现多宗病例是由拾荒者或者是相关人员传播的，因此认为执废品回收等过程存在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，于是加强疫情防控严格废品管理，同时表示会将不执行疫情防控规定的废品回收行为进行处罚。这一则通知本来就不是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是官方今次警方的通报之后，就引起巨大的舆论热议。不少中国网民质疑中国不给低端人口生路。有网友直言，他去执垃圾是因为他喜欢吗？为什么够胆罚200啊？他执几多才够个200元？仲有网友就闹，三更半夜踎在垃圾桶旁边，等有人过来恶意执垃圾拉人。凌晨3点去执都被你拉到，触犯罪分子嗰阵有冇咁出力啊？在巨大的批评声浪中，相关的内容被官方删除，部分微博已经无法睇到。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的内容。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虽然场内竭尽全力封杀，但是场外早已经传通天，海外传媒争相报道。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共解体的先兆，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？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